幸福婚姻，幸福子女，幸福父母，幸福婆媳，尽在幸福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我是小凤。
我是 Tina。
我是小磊。
好，今天由我们三个女人跟大家讲讲关于夫妻分居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我知道有这么一个案例，这两个人呢是台湾人，那这个丈夫呢因为工作的需要啊，其实他们俩本来感情很好啊，然后两个人呢有小孩儿也，生活的非常的无忧无虑的，也算是小康啊生活了。但是丈夫呢非常的那种要成就感，比较事业型的，突然呢他本来是在台北，结果在台南找到工作了，其实这分居还不是太远哈，
一南一北，
一南一北，然后他就说我要去台南，太太说行你去吧。啊，别人就提醒他一句，哎，你让他走了，万一怎么怎么样呢？哈，没有这样的事儿，我们俩感情这么好。再说了，我们离这么近，每个星期啊，他说差不多每个星期他都会过去一趟。台湾我们知道地儿不算太大，这样
从台南到台北大概多远？
他说肯定没什么问题。结果这样大概多长时间？也就半年的时间。他突然就发现，哎，有点不对劲儿。你知道这女人有时候这第六感官还是挺准的哈。她就发现她老公有点不对劲儿，结果呢，就知道这个蛛丝马迹了。因为我觉得肯定在感情上啊，甚至在他们夫妻在一起夫妻生活的时候，肯定她能多少感觉一点。她感觉到不对了以后呢，她就又去到那边，又去到那边回来以后呢，她就想怎么办？她找到了一个辅导员，那个辅导员说，如果我要是你，你是不是还想要这个婚姻？她说我当然想要了，她很爱自己的丈夫，又有孩子嘛。她放弃，其实她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女人，放弃她台北的生意，她的工作，突然间就跑到台南去了。
真的，
就这丈夫呢，就特别的觉得，哎呦，就挺失措的哈，怎么她来了？反正就闹得等于是两个女人嘛，那就干脆公开说了。那这事情的结果呢，我们留在以后再说。我们只是说，你看这个夫妻分居这件事儿哈，大家肯定特想知道这故事的这个结
局
哈。
结局
我们不行，留点这个小悬念哈。人说小凤真坏哈。所以其实这种现象我觉得挺普遍的，对吗？哈，比如说夫妻分居，反正多种因素让夫妻造成这种。这种分居，对不对？
是。
还有些人，你知道，我还听到的就是，这就跟有点像异地恋哈，有那种异地恋的。
对。
然后，异地恋其实情况很多了，有时候，哎呀，俩人在一块上大学，大学呢
是
谈恋爱了，对吧？你们两个肯定有体会哈。谈恋爱，突然呢，这个人呢毕业了，哇，那马上面对着当时爱的时候，哇，你爱我，我爱你，我的眼里只有你。
对，
这个时候不行了，还得有一个家了。我老家怎么办？我是回我那边，还是回你在你这边，还是我们共同留在一个地方哈？所以人其实就面对着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你如果，哇，这男的说不行，你非得跟着我回我家去，这女的说不行，我那家里父母还有人要养。我们看到好多这样的案例哈。
对，特别
是那两个人有的就被迫，当然还没有结婚之前也就算了，但结婚之后，然后两个人好就在这儿结了婚了。哎，结了婚以后谁又一想，又这个后顾之忧很多哈，时间没想好，所以就分开了。分开以后就造成有些真的就离婚了哈。听他说有很多问题。
对啊，很多问题啊。我就人家说那个大四的时候是叫什么分离季、分手季的，就是因为
都是因为这个特普遍哈。
对，是。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觉得就是分居呢有好多原因了。有的我刚才讲会为父母啊，还有的呢就是为了事业。我知道过一对夫妇常年分开，为什么呢？这爸妈在中国，这个太太呢在澳洲，澳洲因为她没办法回去，她带着她孩子要在这儿上学嘛，然后那个丈夫呢特别的孝敬，父母说我就不去澳洲，我坚决在这儿，但我就这一儿子，你必须得管我。哇，这就有点忠孝不能两全了。
是，
其实这个现象挺多的哈，
太多
了，特别现在跨国的，不光是在国内，中国可能像台湾、台南、台北，那跨国的有一些，特别是母亲带着孩子在美国、澳洲，
对，
其他国家生活，
的
对，但是父亲 丈夫可能就在国内工作赚钱，
对对，
甚至照顾家里面的老人等等，嗯，对，导致他们不得不分开。
对，
就是我去的我现在的一个教会哈，我就是有时候周日我会过去，他，
嗯，
那个教会就很特别，他有一个叫妈妈群，这个妈妈群是怎样的呢，
嗯，
所有的妈妈全是来澳洲陪孩子读书的，
陪读的，
对的，全都是陪读的，然后父亲都是在国内做生意的。
是，
嗯，
其实这已经形成一个人群了，不光是个案
了，他们就是群。
你知道还有一个时代性哈，
嗯，
就是早期你们可能不太知道，就是八九八八八七什么那一届人哈，
嗯，
来到澳洲以后他不想走，
嗯，
学生签证来了，但是怎么办，就做黑民了，
嗯，
那他肯定是夫妻分居嘛，
对，
然后到了多少年，那时候澳洲有一次的特赦哈，特赦以后这些人反正总而言之拿到身份了，回去去办老婆，有的就根本就没办成，
嗯，
因为在这一待，有些人一待就是多少年，
对，
你说这个感情也不行了，再说他在这儿他也寂寞，
对，
所以很多人就找一个，
嗯，
我还知道一对夫妻哈，这太太呢在这边，她是太太在这边，
嗯，
丈夫在那边，
嗯，
然后她真的是特别的就拼命的为家里做，南方人，
嗯，
哇，做得很辛苦，好不容易含辛茹苦拿到身份了，
嗯，
回去以后发现老公有外遇，
嗯，
但是这老公外遇呢并没有想跟她分开，
嗯，
她也把这个老公给办过来了，
嗯，
但从此以后他们俩就完全分居了，
嗯，
其实就是感情变得很淡了，
哎，
而且不信任感都有
了，对，不信任
了，
她就觉得她还说，她说我觉得她太脏了，我不能再让他碰我了，
嗯，
等等，反正我们就看到这种夫妻分居会造成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家庭破碎，心灵破碎，
对，
甚至形成一个社会问题哈，比方孩子的问题，
嗯，
分居闹成离婚，
嗯，
而且就算分居有的时候，嗯，一个孩子哎呦没有爸没有妈的时候他也不好，对不对，咱们说说这有你们觉得有什么坏处我都跟你们说了好多有坏处了哈，
坏处太多了呀，我觉得
是
嗯，
你说说，
啊，感情变淡了嘛，
嗯，
然后每个人在两就是夫妻嘛，然后他们在两个城市或者甚至两个国家，他们身边的朋友圈肯定是不一样的呀，
嗯，
然后他
不一样，
对，他们慢慢的话题也会减少啊，
嗯，
然后可能真的不参与对方的生活，你很难去两人在一起在沟通的时候你很难能够体会到对方的一些想法，就很难可以聊到一起去，
肯定的，真的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时间他发生什么事儿了，
对，
对，
是是，
啊，
特别在一些特别有意义的时间，
啊，
节庆的时候，
对，
生日的时候，如果你本来有一个最爱你最关心你的人在身边，
嗯，
但这个时候你却只是一个人，哪怕打电话和现在甚至能视频，其实跟在身边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感觉不一样，
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人没在你身边，就什么用都没
有，
有
的时候是特别需要的时候，
对，
对，
再多的电话也是没有用的，
对，有急事儿的时候就会
你看我们想到的都是这些哈，真的
是
这样，
就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上
还有你知道我觉得就造成那种信任危机，哎，这特严重，哎，
是
你其实人特复杂，
对对对，
你发现没有，哇，我哪天要跟小磊跟那个谁那个 Tina 你们俩几天都不理我不说话的话，我就得想哟他俩是不是对我不满意了呀，
是不是得罪
我是不是得罪他们了哎，你看如果就是不熟的人真会这样哈，那你说夫妻如果长期分居就从那种特别最熟悉的人变成那种有点陌生感了哈，
对，
所以你这个不信任一进来以后，这我觉得这事儿就麻烦了，对吗？
对对
啊，你说这还怎么好啊？
是，哪怕真没这个事儿，这种猜忌在里面的话，也会损害这段关系。
我觉得一定会有的，而且你知道，
嗯，
其实咱们还得说另外不好的地儿哈，
嗯，
感情上刚才淡了，而且你想这两个人这个生理也得需要嘛，我们说夫妻是身心灵的完全结合，
嗯，对，
你说一大小伙子哇你让人成天在那儿这个没有人啊跟他在一起，他肯定有这样的欲望想法，
对，
那怎么办，就很容易就是说让这个外遇啊出轨的这些事儿啊，
嗯，
从一个角度说这个行为肯定是错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嗯，
这也是不太通人性的，
嗯，
对吗，
对，
你让他强制的去控制，说实在的这个道德标准摆在那儿，是很少有人说能靠自己我就能撑得住的，
嗯，
对不对，
对对，
那撑不住是怎么办呢，那我们就 只好一方就受损了，对不对？
而且尤其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也是，就我还是站在女生的角度上来讲，女生很软弱的，那男生不在旁边，老公不在旁边，遇到事情没有人给你问候一下，嘘寒问暖啊，帮帮你啊，你心里很难过啊，突然这时候出来一个人，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女生的话可能跟男生不一样，男生可能肉体上受的诱惑更多一点，那女生的话在精神上情感上可能她更需要这方面的慰藉，
因为女生更痴情嘛，
对，
男生更肉欲。我们三个女生批判他了，一会儿引起他们公愤了哈，不行我也得来做节目，咱们说没事儿，来接招，
就是我们一起讲。
我们更控诉了，对不对哈？啊，其实还有你看对孩子也不好，我们其实你看分居哈，有一种现象呢，我们是美名其曰说是为孩子，比如说就刚才那个小磊说那种现象，在海外这叫留守派哈，把这个老婆孩子，你们先到海外去吧，为了这孩子让他好好学习什么之类的哈，然后这丈夫呢在国内怎么样去就是打拼，说是呢为这个孩子，丈夫挺好的，你看我多有责任心，我在国内帮你挣钱，你带着孩子呢，孩子也不落，让孩子有一个美好的前程。但是实际上夫妻首先分居不共同教育孩子，对这个孩子已经是有一个缺失了。
是，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哈，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就是他父亲呢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去到那个美国读书去了，这也是个台湾夫妻。这个老婆哎呦说这十年，他说他不敢，就是说第一是不敢，第二也是希望丈夫能够功成名就哈，就让他走了。所以这孩子一走就是十年，每年就一次。所以这孩子我们做那期节目叫缺失了十年没有爸爸的、爸爸去哪儿了哈，就是说所以那孩子就是说他一直到他很老，其实不是他很老，他爸很老了，跟他关系都没有办法融洽。那这孩子就觉得我最需要我爸爸，说我爸不在。我说你觉得你最大的损失，他损失算小的，他说我最大的损失就是当我有了孩子，特别是我有一个男孩子以后呢，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样从我爸爸那里去得到一个榜样，
就不知道怎样做一个父亲，
我怎么样做一个父亲，所以我完全是靠自己在一点点的摸索。如果我在小的时候我爸爸这十年就带着我，我就知道我将来哪怕他是错的，我也会纠正他的错，但是我现在就完全当我有了孩子，我完全不知所措，
空白。
所以你看你觉得是
影响特别深远，不光是在自己身上，甚至一代一代可能会传下去，这个就特别的可怕了。
一定会传的，一定会传的，因为我们有细胞记忆嘛，慢慢不单是细胞记忆，而且他之后的生命，这叫他生命过程当中的事件。那在这个事件留到他心里的烙印呢，他一定会传递下去。就像说我这扯远了哈，家暴他们说有遗传性，你家暴的时候孩子可能将来也会家暴。所以就有些东西是他缺失的或者是他看到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种被迫分居他也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是达到某种另外一种目的。
对，
那这种目的达到，可能你真的达到了，你也赚了很多的钱，你也让你老婆孩子可能过上那种所谓的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当你得到了你不该得到的时候，我始终相信你一定会失去你不该失去的。
对，
对吗？所以我们说了好多都是坏事儿哈，那大家可能就想，那确实是我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我确实需要分开哈，你们觉得需要分开是不是被迫的？
我觉得有很多分居真的是逼不得已的。我记得以前我们讲过说，就是有一些军人呢，他是必须要分居的，这个是迫不得已的。还有
工作人士，
对，还有比如说出差呀，那男的他就真的是公司让他到外地去了，他又必须赚钱养家，那他也是逼不得已一定要去到别的地方去，这也是一种被迫分居，也没办法。就像现在说，妈妈为了给孩子一个好的教育，带着孩子过来陪读，而孩子还没有成人嘛，就一定要陪着孩子嘛，这也是一个，就像小凤姐讲的说，她也是为了得到某些东西，她也必须去分居。
小磊，你同意她说的吗？
我基本上同意吧。
你没有反驳一下吗？
我给你们唱反调。
您先说吧
，你先说啊。
我是觉得他我觉得现代社会因为选择相对的多于古代社会吧，古代社会一般情况下你结婚以后 两个人只能住在一起，因为你也没有那么方便的交通，让你整天出差，让
你
出国什么的。
小磊这个比我想的还古代，我只想到我妈我爸了。他这一古代的话，我估计
都
比我爷爷奶奶还要早。我怎么觉得是我太
奶
奶
辈儿或者父母辈儿，他也有可能要分居，因为有工作，也许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什么呢？国家分配，
对，
你说对了，
必须国家安排你要去哪儿，你就得去哪儿。
你说对了，
对，
我
是你想说的吗？
我想说，我觉得只有一种被迫哈，就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一个特定环境下。你比如说我妈我爸，
那你就是说现在还是有的选择的？
现在肯定有的选择。我妈那个时候是完全给派出去的，
嗯，
就是我爸这儿把我妈也发配出去了，我爸给派出去了，那没办法，就国家给你让你出去。
嗯，
当然他们心里也是想一想多赚点钱了，反正趁机也给我派出去，就派出去了哈。但是我觉得对其实对我影响就挺深的。
嗯，
我就不说这影响了哈。
嗯，
我人家那么多孩子，我这孩子就不提了吧。还有你看啊，那我觉得为什么说现在哈，除了刚才像 Tina 说这个当兵这码的事儿哈。
对啊，
当兵也不是分现一定要分开吧，
现在可以随军吧，但是你是不是要到一定的，
啊，好像你到了
一
定多少年以后
哈，level 之类的才
可
以。
所以那我觉得避免的现象就是，你不是一般都是年轻的时候就去当兵吗？
嗯，
当兵之前别谈恋爱了，真的，我真的觉得应该这样选择。你如果你想好了你要当兵，
嗯，
那你当几年哈？你像台湾是每个孩子都必须要服兵役的，
是
要求必须，国家就有这个规定。那怎么办？我这期间我别谈恋爱，别误人，别耽误人家，也别耽误自己。你，
嗯，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解决的方法，
嗯，
因为我们既然说了有那么多不好的东西在那儿，你还偏要去按照这个方法去做，
嗯，
那你就像说这是一个不分开，我觉得是一个规律。你比方说我们刚才讲到感情上的规律，哎，
嗯，
我为什么要谈恋爱？说明我需要，
嗯，
我的眼里只有你，我就是不想跟你分开。
嗯，
你看多少情歌那么唱，
嗯，
那我们那个就说，可能听到说啊，结婚以后就不这么回事了。我们先不提那个哈，
嗯，
就说。那你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哈，他按照他原来的规律，他应该是夫妻哇最亲密的关系哈，
嗯，
关系亲密的不得了，亲密的话亲密无间呀，就是没缝儿，
嗯，
根本不能间歇，你分开那缝儿太大了，
嗯，
大出几，
嗯，
几万公里去了，那哪成啊，是不是？
嗯，
所以你看肯定就会有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想好了啊，你假如说我要，你比方台湾那边办好必须有服兵役哈，
嗯，
那我在服兵役之前呢，我克制自己不谈恋爱也不结婚，
嗯，
那等过了这个时间以后，我就不相信你找不到，对不对？
爱情
来的时候然后再找，
挡不住呀。
所以这就是下一个课题了。爱情来挡不住啊，真是哈，
是
完那不住，我必须得跟他谈怎么着吧。
对呀，
啊，那得跟部队要求，你要让我当兵，我就得带着他去，要不然我不去了哈。
嗯，
对，我真的觉得我可以拒绝，先不去谈恋爱。
嗯，
还有一种，你像刚才说的那种工作上的事儿，现在没有人逼着谁工作吧？
是，
基本上没有，对不对？除非你是国家什么克格勃之类的，
嗯，
是不是间谍之类的，可能有点什么要求，但是不是这种特殊特别特殊的职业的话，你像我觉得我为什么能饿死人吗？咱们就说我非得说到那边赚了多少钱才能养家，不是。所以其实这让我想起两个词儿哈，一个叫关系感，
嗯，
一个叫成就感。
嗯，
男人很多时候呢，可特别重视那种成就感。
对呀，
啊，所以他觉得我要事业在先，然后呢，我才能有我的成就感哈，那我才表现我有价值。
嗯，
可是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成就感跟你的关系感产生冲突的时候，
嗯，
我觉得按照上帝所创造的规律，一定是关系感在前。
嗯，
我听过一个人。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他这样讲哈，他说全世界的人都夸奖我是一个非常棒的男人，
嗯，
但是如果我的太太不去承认这件事儿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仍然没有价值。
哇，这话太太听了，这心里可美了。
他也说，
我以前听过，
是不是啊？你看，就说明我没有说假话哈。
没有。
你看，通过这个话，我们就能感觉到，其实关系感是胜过成就感。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重成就感而没重视关系感，这也是一条规律。
嗯，
就是你看我这个人有成就，如果我一个人在那傻拼傻闹，别人都看不见的时候，你有意义吗？ 完全没有意义，对不对？我一定要想要让谁谁谁知道。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确实是当全世界的掌声都对着你的时候，你最亲的人，你最爱的人，他不给你掌声，他对你怨声载道的时候，你有成就感吗？
对，
没有。
你不仅仔细想，其实真的没有。你看，就像好多小孩儿，我记得有一个孩子哈，我们就又扯远一点点哈。有一个人呢，他驾着一个飞机，他就等于在空中，他实际上是个机械师，他撞飞撞东西，他就让那个飞机最后人机毁人亡。原因在于哪里呢？他本来是个机械飞机的机械师
啊，
突然间呢，他得了病了，他没有办法再做这件事儿了。他爸妈一直都很肯定他，他发现他自己哇，我现在没有什么成就。当然他有很渊源的那个原因啊，比方原生家庭什么等等，我们不说这些了。他就想，我爸妈不承认我，那我就觉得我没价值感，怎么办呢？所以呢，他就去做了一件让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儿。他说，我就为了让我爸妈看见我，
证明他的存在，
证明他的存在。
嗯，
你看这个人，其实我觉得夫妻关系实际上也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就是说上帝所创造的男人跟女人，他内心真实的需要的时候，你最后就犯错误。
是，
对不对？我觉得我赚钱，我让我老婆去好，我为了她，实际这个有的时候也带引号的，很多时候我都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所谓的事业感，对不对？所以我觉得，
对
我一人说哈，
对，所以我们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说，其实所谓的我们说的那么多迫不得已的那些情况，其实都是借口，
都是借口，
其实都是你自主的一个选择，
没错，都是主观的。
你是到底选择你的夫妻关系呢，还是选择其他的为首要重要的？
我们给他上纲上线，
上
纲
上
线。
你看，第一呢，我觉得贪心，我已经有了，我想要更多。
对，
第二贪名，
嗯，
我想要那个让别人看到我的成就，有名吗？所以无非就是名跟利。第三呢，我所谓的想要说给我的家庭带来一个好的这个
生活，
其实好的生活，你仔细去看他的动机，还是为了自己。
因
为我好的生活就表达我这个男人强健嘛，哈，
是有能力的。
对，那你说，我觉得呢，其实怎么办呢？我真的觉得只有爱。舍己的爱，牺牲的爱。我为了婚姻我可以舍去，有句话叫舍得，就是我懂得舍去才能得着。我不去算计，其实你越算计一定最后是损人不利己，对不对？你以为你是，我这话说的可能难听点，确实是这样哈。我们再说多一句哈，我记得原来啊，这个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的不一样哈。有一个人呢，就是她跟丈夫结婚了，结婚以后呢，她三个月没申请，她就想，哎呀，我这么快就申请肯定被拒签，我们要等一等啊。结果等了三个月，这个华人他去申请，马上拒签。他说为什么要拒签啊？他说我怀疑你是假的美国人哈。他说你为什么怀疑？当然这是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现在美国人也知道了哈，那时候不太了解中华文化。他说的，夫妻两个人怎么可能分居三个月不在一起？你肯定是假的。你看西人跟我们华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其实它重点是来自于基督信仰。
对，好像从小他都受到了这种信仰的这些教育教导，圣
经里面说，
所以他根深蒂固的这种想法。
新婚以后好像是不可以两个人
分房，
分房，而且也不可以。新婚第一个月的时候，男的
不能当兵，
不
可以做事儿，
可以去做事儿，
一定要陪着老婆。
对，
在家要
做那些，
对，要在家里，
必须在家陪伴妻子。
陪伴的一方面呢，他是就是防止外人的侵入；另外一个呢，你要让彼此相爱嘛。
对，
你要去照顾他，
哎，
要满足他。所以其实夫妻关系，
嗯，
我想爱的原则就是一个牺牲嘛，哈，舍己，一个互相满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先要用这样的一个信仰来去改变我们的观念啊，然后我觉得正确的信仰呢，必然带出正确的思想，而正确的思想呢，才能指挥出我们正确的行为，慢慢的这些东西形成我们的一个文化，所以这个文化呢，其实作为我们的指导，我相信我们才能做到，肯定大家问了，那怎么做？我做不到怎么办？我管不了我丈夫，或者我也管不了我自己，我这思想怎么办？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哈。我觉得像作为一个基督徒，当然没有信仰，而且我没信仰，我都没办法，真的只能是靠自己去慢慢去琢磨。你要 lucky 的话， 你要幸运的话，那可能你也没问题，夫妻关系。如果你不幸运的话，
嗯、
那真的就是碰大运了哈。
嗯，
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你好好祷告上帝，这种情况你就坚决就制止就完了。
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对，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嗯、
啊、嗯。我们说了好多哈，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能从中得到有一些的启发了。
对，
好，我相信呢，有些人可能还说了，哎，我们在一起就像没在一起，那怎么办呢？您就且听下回分解好吗？
好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嗯，再见，
再见。
Speak softly, love, and hold me warm against your heart. I feel your words, the tender trembling moments start. We're in the world, our very own, sharing the love that only few have ever known. Wine color days warm by the sun, the velvet night when we are one. Speak softly, love, so no one hears us but the sky. The vows of love we make will live until we die. My life is yours, so softly love.